我练一段赛事的话给你们去体验一下。赛事说你们逃避不了你自己的态度了，因为他们将形成你所见到东西的性质。你真的只看见你所想看见的东西，而你看见你自己的思想、情绪和态度是具体化成为实体。如果要有所改变，一定的是精神或心灵上的改变。这就是基本功的描述。基本功有什么效用？你们有没有去体验它？基本功现在你们应该知道了吧？因为在高雄，每个学生都知道什么叫基本功了。基本功就是练习的功法，最基本的，一切都由它开始。你们会来听我的课，接受我的想法，然后慢慢的转化成你们的信念。这中间，你就相信我的想法对你们有益。你们想实践它。当它变成你的想法的时候，你会感受到什么？你是创造者，我是我自己生命环境的操控者，我自己决定我的人生怎么样，所以你是有力的。而回到我们刚刚谈的基本动作，你有人格自由，所以你可以运用所有的限制。所以有时候不要太紧张的说你有限制性的信念。限制有时候是方向，界限可以让你运作的焦点。就像我刚刚谈的，我左手的禅杖代表什么？它要聚焦在某一个特定的场域上面，让我去体验一个特别的感受。那个独特性只有我自己有，跟别人不一样。所以你永远是你自己，没有人是你。我听到的声音很像佛经的声音，因为我练觉察，觉察久了之后，所有的资料我都会去觉察，所以就习惯去从外面的世界去追寻自己的内心了。所以有时候你们的反应会让我触动某一些联想资料，那我就必须翻一下翻一下丢一下。这就是练习啊。啊，有学生跟我讲说，老师你这样会不会到时候又变得神经兮兮的？啊，教给你们，你们每一个人刹那间都在觉察，我到底是怎么创造这些事件，我们会不会变得神经病啊？我说不会啦，练下来你就会慢慢形成自发。一本书原开始你看一遍不够，看两遍，越看越清楚，越看越熟悉，那本书的资料到最后变成你自发的内容。刚开始你就是这样死 K 活 K 啊，那别人看起来好像你也很紧张啊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到最后呢，你就会发现当它变成自发性内容的时候，你就不会紧张了。所以那只是一个练习啊，你不断的在成长了，你也永远不会消灭了，你只是不断的换身份去体验你不同的角度而已。你目前的人生只是你片段的经验了，将来你会因为演这个片段之后变得更不一样了。所以跟你目前的身份有时候不要太聚焦在上面，懂我意思吗？痛苦来了稍微放开一点，没那么严重。我都被人家讲妖怪了，那时候的心态真的是很封闭啊，我非常的封闭。但是因为这个封闭让我开创出我自己走的路。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有独特性，一个最尊贵的独特性，不可侵犯的独特性。生命的力量来自于你自己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威胁你，只有你自己在威胁你自己。这句话会狂妄吗？不会。因为当你回到基本功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根本没办法支配任何人。别人会创造你到他旁边，是因为他有一个心态吸引你过来。所以你要回到你身上去看，一个上司或者一个老师、一个教主、一个宗教的领导团体，任何个领导人 假设看到学员的依赖感的时候，他应该要让他回到他自己，而不是用资料框住他。经过我的加持，你才能得到那个东西，经过我的课，你才能够变成什么。这样的拘束感有时候不需要太介意，因为生命的路太多了。你今天没听我的演讲课，你有欲望，就是会有人告诉你你是怎么玩你的人生，你怎么创造你的生命的。所以我讲的资料不是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权威，你们只是有一个欲望，有一个心态想去学习认识所谓的基本功，而恰巧刚好研究比较透彻，所以你们就吸引我了。所以我的资料不应该绑住你们，丢给你们思考之后怎么切怎么用，你就是那个画家，懂我意思吗？这种感觉你也感觉大家在讲话的时候会很快乐。应该没有人要求我一定要讲国语、哦、有了，还是有，还是有，我看到了。早上跟下午的课就是有人丢字条给我，请尽量讲国语。我是南部台湾人，小学时代自己觉得讲自己的国语很练邓的，但是当律师当久了，接洽当事人接洽久了之后，那个台湾国语的味道就出来了，没有办法，氛围就这样了。所以你有时候必须跟当事人哈拉的时候，啊，那种没有那种本土味道的拉拢的话，亲密关系好像变淡了。哎呀，所以我是懂得蛮调整自己的人。所以就像我刚刚在跟你们聊的时候，哎，真的有人想睡了，我就赶快要调整了。那个动作果然缓和气氛了。我希望你们去看到你们自己。我不希望我站在台上讲的资料你们奉为圭臬，啊，然后好像自己没有一个独特的想法去思考它，这不是我讲资料的目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自己创造你们自己生命中所有的体验，这句话我要违背它，我就要组织你们，框架你们，让你们变成是我的信徒。好像一句话，什么事情你都必须问我才能确定。这个我之前在大三的时候，我被启动关窍，然后那个老师就用这样的东西来框架我，所以我做什么事我都很犹豫。为什么犹豫？好像这件事总是要问过他，我根本不敢大胆去做，然后不敢大胆好奇看一下我做之后会是什么样子。我对生命没有好奇感，只有尊崇感。基本功告诉你的就是你是自由的，你不受你的环境支配，环境包括教你们必须遵守他那个观点的那个人，都是环境的一环，但这些都是你创造的，你敢于不受他拘束吗？你会发现你就越来越自由了。有一天你们会看到赛事资料很啰嗦啦，难道你们会走出你自己的路吗？但是三不五十你还是会拿赛事来用，但你会发现你是在用赛事资料的人，你不是被赛事资料框住的人。把赛事当成朋友的建议吧，赛事资料当成朋友的建议，看这份建议你要拿来用多少。就这一点，我希望你们回到基本功，真的回到基本功。在日本的剑道里面，我以前看漫画，他这样谈的，他说他学剑道分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叫手。什么叫手？我们举例来讲，看到赛事资料你就手起来，然后一直模仿他，熟悉他。但是经过这个阶段差不多模仿的差不多了，你就要学会破了。敢不敢跟赛事资料谈不同？敢不敢不同？敢不敢回到你的独特性？ 看到赛事资料拥抱他感谢他，或者即使你将来没有身体了，看到赛事资料你也看到、哦、你说了有够恰当的，我因为你我变不一样了。前面有两个字是台语的，听得懂吗？就是碰到赛事说你讲的，嗯，你那个资料对我很大的帮助，所以你就跟他握手拥抱他啊。你假设觉得他的脸皱纹太多头发太少，你可以不要亲他，摸他的头就好了。你们知道那个赛斯的画像吗？你们有健康知道的话，你会发现那个照片，赛斯资料的照片、哦、除了眼神漂亮以外其他都不及格，所以看到他我蛮有信心的。假设从这个角度我们去看的话，那么你的独特性会让你尊贵，但是这个尊贵你没办法去支配别人。所以你们吸引我到你们旁边然后听这些课，是因为你们心里已经准备好回到你自己了。这个套一句佛教的用语，你们要结束轮回的开始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当你开始熟悉轮回资料，懂得用轮回资料，它只是一个态度的时候，你说咧，你进入人格自由，进入看天地间所有的心态怎么运转，你准备毕业了。相不相信这句话？但是不要因为相信这句话就认为你比别人尊贵呢。有时候佛教他会说什么，佛法是难得的什么遭遇，是不是？你会碰到佛法啊，不碰佛法的像我这种人，那真的是罪孽深重。其实我碰过佛法，只是他并没帮我处理我的自卑，所以那条路我移开。看到赛斯，结果我的骄傲出来帮助我进入赛斯资料。但是看到赛斯资料的基本精髓、基本功，又让我开始摆脱赛斯的资料。结果我走出我自己的独特性。我目前跟你们谈的赛斯资料，赛斯资料只是一个参考资料而已。我有很多东西是来自于参考其他学者、其他不同人的意见所写出来的。对呀、啊，所以独特性跟可能性之间，你们一定要去享受它。因为将来有一天你们假设碰到佛陀或者任何神像来跟你们讲，你都坦荡荡的跟他聊天的，就回到基本功。佛陀告诉我吧，你为什么创造我到你旁边？测试好了之后，佛陀告诉你，我当然知道我是说话者。那你就知道这个说话者是本尊，不是片段体。你怎么去学习回到自己，回到自己的心，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的力量，了解环境是你创造的，你不再受命运的操控，你是操控命运的人。用所有的感受吧。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？我给多点时间。